看回书，正说到扈家庄的少庄主扈城求见宋朝龄，带着八彩重礼呀。宋江吩咐一声泡茶，茶罢歌盏，扈城先说话：“宋朝龄，我妹子呢，这个丫头不听我的详劝，得罪了各位头领，被你们生擒活拿了。我这次来，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，二一则我来请罪。各位头领，无论如何高抬贵手，饶他不死，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，叫我怎么地都行。”说的这护城啊，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了。人家说的尽情尽礼，另外也是实情。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。宋江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另外你放心，我们梁山纪律森严，哪一个人也不敢做非礼越轨之事。我唯恐令妹在营盘之中发生意外，已经派老成的弟兄把他送到梁山，由我父和我兄弟宋清在那照看，一日三餐好吃好喝，这个你尽管放心。”“哎呀，我多谢宋朝龄，多谢吴军师的。”“那么护城啊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你妹子放了吗？”“我不敢这么说，我的确有这意思，只要把我妹妹放回扈家庄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哪怕倾家荡产。”“哈哈哈哈，护城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虽然说拿了你妹妹，可是我们梁山有几位头领也被扈家庄拿去了，你妹妹还亲手就抓住了矮脚虎王英，又用计策抓住火眼狻猊邓飞，你说这又怎么解释呢？我看这样吧，把我们的人放了，我们就放你妹妹，作为交换条件，这不算过分吧？”“是是是，公平合理。不过方才我说的，这被拿的各位头领都送到祝家庄去了，我说了不算，现在在祝朝凤手中，你看这怎么办？”“好吧，那就烦劳你赶奔祝家庄见祝朝凤，前去要求，只要放了我们的人，你妹妹我们马上就放回。”“哎呀，头领明鉴啊，这事儿难了。你看抓住人送去好送，要再要回来恐怕难了，就那祝彪我就惹不起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大公子别往下说了，我们的人要不放回来，要想叫我们放你妹妹，这有点强人所难啊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妹妹的安全你尽管放心，只要我们的人没事，你妹妹肯定平安无事。你回去听信儿，多咱祝家庄的事情解决了，多咱我们的人平安回来了，你妹妹也就到了家了。”“这护城一听宋江说的话既有理又果断，既和蔼，里边也带着刺儿。言下之意，梁山的人没事，你妹妹没事，那么梁山这几位被拿的要出了事，你妹妹也活不成。”护城的汗珠子就下来了。“宋朝亮，我看这样吧， 行呢，各位高抬贵手，照看我妹妹。关于她的死活，也只有听天由命了。我想给梁山办点事，您看您叫我干什么？我要立功赎罪。宋江说也谈不到立功赎罪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最近要攻打祝家庄，第一要求你们护家庄不准参战，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能，早就一刀两断了，我一定不管。好，只要你不出兵，那我们就感激了。第二样，如果祝家庄有人跑到护家庄，你怎么办？我不接待，不要接待，跑去一个拿一个，跑去一对抓一对，把抓住的人送到我们营盘，你也算将功补过。只有这样，你妹妹更平安无事，我敢向你保证。行，宋头领，别的我做不到，这一点我做得到。我要欺骗各位头领，那我等于要我妹妹的命。一言为定，护城把礼物放在这儿，宋江说什么也不要，护城急得都哭了。后来宋江把礼物留下了，达成协议，护城带着人回护家庄，咱暂且不提。翻回头咱们再说并尉迟苏立、吴大虫、顾德嫂等人绕着小道来到祝家庄的后庄门，站住，过去叫门，手下有伙计四五个，双手拢着嘴高声喝喊，祝家庄的人听着，赶紧大开庄门，我家将军要拜会你们总教习兰亭月。庄上有人听得清清的，最近净打大仗了，祝家庄是戒备森严呐，12个时辰有人在庄墙上巡逻。有人听得清楚，赶紧到里边送信。单说老贼祝朝奉高兴，把梁山打得落花流水，宋江两次失利，是伤兵损将，老贼心花怒放啊，已经把公事送到上峰，不久就要受重赏。今儿个他仨儿子仲龙、仲虎、仲彪总教习蓝平月都在场，正在谈论梁山的事，怎么现在不敢攻打祝家庄了？他们正出什么主意呢？咱们应当想什么对策能平灭梁山？正在这议论，报事的来把这个事情一说，蓝平玉就一愣，找我啊，打着旗号呢，是运州兵马指挥使，姓孙呐，莱州是人，100来人吧，跟您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。朱朝奉一听也提高了警惕了，总教习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你可多加谨慎，切莫上当。是，我明白。祝龙这小子站起来了，爹，我陪总教习一块去看看，万一有疑难之事，我可以参考参考。哎，好，一同去吧。蓝平、祝龙起身到后庄门，顺着梯子登上墙头。他那大墙跟城墙差不多，上面那个走道都能走车呀。手扶着垛口，蓝平玉把身子探出去了，一看后面果然有100来人，风卷旗号，果然是官军，后面大车小辆的，男的女的都有， 为首的一匹黄骠马，马鞍桥坐着一员大将，铜盔铁甲战袍，鹿皮套里还穿着十八节紫金钉，一瞅面如黑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真好像金甲的天神一般呢。哎呦，认出来了，并御之孙立，我师弟，由他怎么到这儿了？蓝平玉在庄墙上就问：“下面是我师弟吗？”
啊，师兄，
不是我是谁呀？
师兄您听好吧，听好听好，你这从哪来呀？
我从登州来，
上哪去？
我到运州换访啊，顺路在这听说师兄您在朱家庄，我来看看您来。
啊，哎呀，太欢迎了，我来了，大开庄门，
还真不错。蓝平玉啊，蛮热情啊，拉住孙立的手，问长问短，最后孙立说了：“我奉上峰所差，从登州换访到运州，我到这里上任来了。听说师兄在这荣任总教习，特来拜望。哎呀，贤弟呀，你都把我想死了。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吧，请。”那还有什么怀疑的？把各位英雄接进祝家庄。孙立一看，怪不得宋江两次失利，梁山损兵折将，这座祝家庄是易守而难攻啊，这里面层层设防，戒备森严，那梁师洞一座挨着一座的，人家就把庄门一堵，在里边坐着吃也能吃十年，而且这庄子里边都两三万人呢，你得多少军队能攻破？要不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，根本就打不破祝家庄啊！众位好汉心里都这么想着。这时来到朱医院，蓝平玉说：“兄弟，你等等，我禀报祝朝凤祝老庄主，让他老亲自迎接。”蓝平玉到里边送个信儿吧。祝朝凤跟他的儿子参谋正在屋等着呢，一看蓝平玉满面春风进来了，祝朝凤就问：“究竟是谁？”哈哈哈哈，老人家来的可不是外人，医师之徒的亲师弟呀，病愈之孙立，我兄弟来了。哦，这人我好像也听说过，听说这个人功夫可了得，那还用说吗？那人胯下马，掌中鞭，有万夫不挡之勇啊！这次从登州到运州换防，哎，咱们祝家庄正属人家管。听说我在这当总教习，来看我来了，现在都在院中恭候着呢。祝长峰说：“我得接去。”马上率人到院里迎接。等见面之后，一看，病愈之身高过丈，面在黑锅底，凝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真是一团英雄的气概。往后一看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有不少人呢，当然不能都让到屋去。 主要的人往屋里让，其他的人由住民住户陪着到厢房待茶。朱朝凤把孙立、孙新、谢珍、谢宝、顾大嫂、周润、周渊、铁匠的岳和等人让进中庭大厅，吩咐一声执酒款待。在酒席宴前，朱朝凤就问了：孙将军，听说您换访到了运州啊，正是。太好了，老夫现在正跟梁山的泽寇交战，虽然说胜了两阵，但是梁山的泽寇气焰嚣张啊，看来非要跟祝家庄分个鱼死网破不成，我心里头感觉着恐慌。孙将军这一来，我有了主心骨了。要有孙将军支持，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？来，干干！等喝完酒，孙立心说：“朱朝凤老奸巨猾，特别他三儿子朱标，你瞅那眼睛贼溜溜的，对任何人他都不太相信，这对我们可不利呀。为了使他们相信，孙立把事先带好的那些证件都是假的拿出来了，让朱朝凤和朱标过目。那么咱知道是假的，孙立他们知道是假的，那玩意跟真的一点区别都没有啊。朱朝凤那么贱，朱标那么滑，也被瞒过，一看这个是真的了。孙将军一点瞎话都没说，一块石头落到平地。孙立说：“我到这就看吧看吧，一会儿我就起身走。”哎，别别，孙将军哪能走呢？方才老夫说过，应当帮着我们消灭梁山贼寇，起码说应该把他打退，您再走不迟啊。现在走是绝对不行，来了，准备住处。执意挽留，其实孙立说走是假的。一看朱朝凤诚心挽留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晚上接茶喝酒，这孙立就问老庄主：“听说你们两次打败梁山，战功赫赫呀，还听说你们祝家庄抓住了五个人，也是梁山的巨魁，不知此事属实否？”“真的，一点假都没有。”“哈哈哈，那么酒席宴前无以为乐，我打算恳请老庄主把这五个巨魁带上来，我看看怎么样。”“行啊，来人，押上来。”等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再看刀斧手推推拥拥前后推进五个人来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小个，长得窄脑门、尖下壳、高颧骨、缩腮帮、斗鸡眉、三角眼、薄嘴片、芝麻粒的牙、狗眼胡、锥子棒的耳朵，那脑袋长得跟嘎差不多少，但是满脸是伤，双背倒剪，小个不高，可有一样挺精神，不服不分，一推一卷的脑瓜一个劲儿的鼓了。再往后看，高的矮的都是英雄气概。朱朝凤说：“我给介绍介绍啊，这小个子顶不是东西了，这是偷鸡的鼠贼，
无上早时间，他后边那个大个子镇三山黄信，挨着黄信那大个子更了不起了，就是鼎鼎大名的霹雷火秦岭。那俩呢，一个叫锦豹子杨林呢、啊，那个叫火眼狻猊邓飞。
哦，
孙俪呢，为了假戏真唱，从桌子后边转出来，一把把石谦的衣服抓住了。哼，他娘的来的，你都没三块豆腐高，你也敢反对朝廷？你是不是成心作死啊？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还有何说？你还不认罪吗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我你小子是谁？跑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？我告诉你，本英雄做了不怕，怕了不做，造反造反就是造反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是反到底了。今天被你们给抓住，愿杀愿剐啊，随便，点天灯五车裂，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。好小子，我叫你嘴硬。孙俪把手扬起来，啪啪给石谦来俩嘴巴。正在这时，镇三山黄信飞起一脚来劈孙俪，孙俪往他们一闪身，把这脚躲开。那黄信胳膊捆着呢，腿没捆着。再看这几位英雄，没有一个害怕的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嗷嗷怪叫，骂不绝声。朱朝奉吩咐一声：“押下去，押下去！”把五个人推出去了。啊、孙俪坐下，故意的摇头叹息：“哎，国家不幸。”怎么出现这么多山猫野兽啊、哎、不服法度的约束，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，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，方消我汉。朱朝奉一听这话，哀屁。孙俪有问：“老庄主，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？”哈哈哈哈，孙将军，我非把他宰了。